鲍勃·布朗于1944年12月27日出生于新南威尔士州的 Oberon， 他在堪培拉开始了他的外科医生职业生涯，后来在伦敦执业。之后，他定居在塔斯马尼亚州的朗塞斯顿，在那里，他参与了塔州的环境保护运动，同时以全科医生身份继续行医。1972年，他成为澳大利亚第一个绿党组织联合塔斯马尼亚集团的成员。许多人认为这个集团开启了各州成立独立绿党的先例。1992年，澳大利亚各州的绿党联合成立了联邦澳大利亚绿党。1996年，布朗医生进入了联邦议会，两年后，他成为该党唯一的联邦议员。虽然绿党的增长反映了选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2000年代初期的政治气候，但近年来绿党在联邦层面获得的支持并没有多大变化。悉尼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高级讲师皮特陈博士说
：“The support for the Greens is interesting because certainly you're right when you say that, particularly under the leadership
对绿党的支持很有趣，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在鲍勃·布朗的领导下，参议院选举时，他们获得的支持率曾经高达13%，然后就下降了。当他退休后，下降到大约8.6%。在上次选举中，他又回到了大约10%。”这大致是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支持水平，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否下降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平。而且我想，另一方面，绿党一直取得成功是在地方政府中，是在澳大利亚的州一级政府中，但在联邦层面比较少，因为在联邦赢得席位对小党派来说实际上要困难得多。绿党于2010年与工党签订了国会信任与预算案协议，两党就许多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合作。布朗在联邦政治中领导澳大利亚绿党16年后，于2012年4月辞去党魁职务，将领导权移交给他在塔斯马尼亚州开展环保活动初期与之共事的议员克里斯蒂娜·米尔恩。当时布朗在联邦参议院的任期刚过一半，许多人认为这将是绿党的终结。布朗当时说，这一论点非常不准确。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做了。我离开塔斯马尼亚议会的时候，他接任领导，当时就有各种令人沮丧的宣言，说绿党即将终结。现在看看我们，这个党在壮大。我记得十年前在这个议会里，我是唯一一位绿党议员。现在我们有了十个人。在参议员米尔恩的领导下，绿党蓬勃发展，并于2013年正式终止了与工党的协议。当时参议员米尔恩指责工党站在采矿业一边，让煤层气开发更加容易。参议员米尔恩声称他的政党是唯一一个认真对待气候变化的政党，他预测这个问题在未来会变得更加重要。当你环顾世界时，很难指望大多数政府来完成这一工作。本世纪一个压倒性的挑战就是环境问题，因为全球变暖，这将影响国防政策，影响世界各地流动的人们，影响粮食短缺。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两个旧政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落，而像绿党这样的新政党崛起。迪纳塔莱于2015年接替米尔恩成为绿党领导人，然后于2020年辞职。迪纳塔莱辞职后不久，亚当班特宣布参选，并于2020年2月成为绿党领袖。去年年底，班特谈到了2022年的联邦选举。
We want to kick the Liberals out.
我们想把自由党赶下台。我们认为莫里森在气候问题上表现得很糟糕，而且加剧了不平等，并且在说真话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他必须走，自由党必须走。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权力分享的议会中，我们将寻求与工党合作以支持政府的变革。看起来气候变化政策很可能成为选民在今年联邦选举中投票时的关键问题之一，但皮特陈博士表示，环境问题不再仅仅被视为绿党一个党的问题，该党将不得不进一步扩大其关注范围，以吸引选民。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you know, are really starting.
像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在公众讨论中开始变得备受关注，但他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一点。现在情况可能会改变，但我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向你展示了一些小党很受欢迎的想法，最后被大党采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让小党变得无关紧要。